各位弟兄好，我是志成老师。今天跟大家一起来研读的章节是正文第五章的第六节，时间与永恒。这节所讨论的主题，包括时间跟永恒呢，我们会在正文的13-4、13-6，还有15-1里面，更详细、更细致的来讨论。那这节可以当作是这个主题的一个开端啦。这在奇迹课程里面是一个蛮抽象而且困难讨论的主题。让我们试着来看看这个第一段。第一段的第二句，他说：“所有的圣子都在等待你的归来，一如你等待着他们的归来。”这句话呼应到奇迹课程全本书最末，大概是倒数第二句那一边，他说：“整个宇宙都在等待你的宽恕。”因为你的解脱也就是他的解脱，毕竟这个整个宇宙都是由我们的心灵所投射出来的，因此我们的心灵如果能够改变小我的思维，那么整个宇宙它就会蒙受圣灵的光照。那这边他说所有的圣子呢，他是 sons of God， 就是说他的这个圣子在英文里面是个复数。那有人会据此去力争说这个其实上主有很多的圣子，并不是只有一个，但是这样的说法其实不是很靠得住啦，因为毕竟奇迹课程在正文里面多次强调说 God has only one son， 上主只有一个儿子啦，一个圣子，而且还多次强调。因此这边呢，为什么他在 son 后面还要特别加一个 s， sons 复数，我想他是在强调说你眼睛所见到的这个幻象世界中的一切，这些呢其实与你都是属于同一个心灵，都是同一个圣子奥体。那上主应该还是一个圣子，这就是严格的一体性必然的结果。那这句话你可以把它读成所有的圣子都在等待你的宽恕，也就是说外面所有的弟兄其实都在等待你的宽恕，而宽恕他们呢，也就是宽恕我们自己。那下面第三句，他说：“拖延在永恒中并不是问题，但对活在时间中的人却是个悲剧。”意思也就是说，在实相境界里面，不管我们在幻象里面到底旅行了多久、玩了多久，总之回归到实相里面，就也没有什么差别啦。因为时间跟空间在永恒中看起来是不具任何意义的。那有些人可能会拿这个来当作一个借口啊，反正这个奇迹课程也不必学得太快嘛，好，就慢慢的学，悠悠哉哉的学，那么以这个借口来拖延时间。好，那但是他说对活在时间中的人却是一个悲剧，因为你在幻象世界拖延的时间越多，其实承受的痛苦也就越多了。所以有人会说，那为什么一定要像志成老师这样20几岁就投入奇迹课程的学习？那答案很简单嘛，因为你就少受了30-40年的苦嘛。如果你一定要搞到50-60岁，折腾了这么久才要来学，那整个人都已经被小我的习气给蒙蔽的非常的僵硬了，你觉得这样有比较好吗？那另外要提醒大家的一个是，这边所说的永恒并不指很长很长的时间，永恒跟时间其实是完全不同的维度。那时间里面的现在其实也并不等于当下，这个我们在后面的章节还会详细的谈到。接着让我们看看第二段。第二段他说，罪疚感乃是时间的守护者，它会勾起人们害怕报复或深恐被遗弃的心理，因而想尽办法确保自己的未来会和过去一样。那我们之前有谈过，就是我们的心灵啊，小我的心灵，它其实会把过去投射给未来。那当我们的内在感到为过去所做的事情感到罪疚的时候呢，我们其实隐隐然就会去恐惧未来会受到报复。那也因为我们对于跟上主分裂感到罪疚呢，我们其实会冥冥中的在生命中去吸引一些挫折跟痛苦。那如果有一阵子我们的生活过得太顺了，好像都没发生什么事情的时候，我们的心灵反而会越来越不安，越来越有一种焦虑， 觉得好像我们不应该过得这么顺。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心灵就会自动去创造出一些，或者说无意识的去吸引来一些这个挫折跟痛苦啊，不管是小孩在学校被霸凌啦，或者说这个夫妻之间突然就吵架翻脸啦，或者说就被骗了一笔钱啦，投资失败啊，然后经过这个打击之后呢，很奇怪的，我们的心灵反而就安下来了。可是因为我们不了解潜意识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所以并不晓得这个现象到底它的原理是什么。接着让我们来看看下面第三段的最后面，他说小我总是先声夺人。好，这一句在奇异课里面是算经典句吧。The ego always speaks first， 就他总是第一个发言的。那就是小我当然他就是会跑在圣灵的前面，而且一开始的时候你会觉得他声音是挺大的。好，那不过其实当你了解这个整个四层分裂的过程，好，然后还有奇迹课程的道理，其实你会知道说这个事情是正常的啦，也没什么。因为如果我们平常听到的就都是圣灵的声音的话，我们根本就不会在这里了，我们早就在天堂里面了。所以呢，其实碰到绝大多数的事情，小我都会先出来讲讲话，这其实是正常的。那其实也没有什么关系，你就再宽恕一次，再重新选择圣灵一次也其实也就可以了。那你会看到说，其实不管我们修的再好呢，小我总是会跟着我们，只是说我们能够避开它，好，或者说宽恕它的这个时间反应会越来越快，好，那时间会越来越短。接下来的第四段呢，他说小我的话离不开评判。那这个评判其实就定罪的意思啦，那也可以说评判跟定罪也就是小我的政治标记。那接下去的第二句他说小我的决定一向是错误百出，因为他的出发点都是为自己的错误来自圆其说。那对照原文来看的话，这边的错误应该指的是分裂啦。好，那他的出发点呢，或者说小我所做的一切其实都是要去巩固分裂，也就是这个自圆其说的意思。那这边所做的一切其实应该是接到第一句讲的那个评判，就小我在定罪跟评判的时候，其实他的目的就是要去巩固分裂，也就是那个最原初的错误了。第四句，小我不只会为自身的利益来诠释圣经，还会引用圣经来为自己作证。那这句话呢，其实出自莎士比亚。那莎士比亚在他戏剧里面原本的说法，他是用魔鬼了，就是说魔鬼其实他会拿圣经，会曲解圣经来为自己作证。那这个呢，其实说实在，我们在这个奇迹课程的这个圈子里面，还看得不少。那就曾经有这样的例子，就有个男生，他就是大大大的就讲说他这个可以脚踏多条船，那因为这个奇迹课程不是讲一体之爱吗？所以他爱这个天下所有的女人，但是天知道他的这个心态到底是什么。但是事实上，你如果真的是爱天下所有的女人的话，那不管这个女人是18岁还是80岁，你给他们的爱是完全相同的，那这个才叫做真正的一体之爱。你并没有爱谁比较多，爱谁比较少，那也并没有所谓有条件的爱，不管这个条件是年龄呢，是长相啦，是身材啦，还是内在的学识啊，还是他拥有的家产呢，这个都算是所谓条件。那接下来呢，第五段开始呢，他举了圣经里面的一些话，然后把他们重新做诠释。他说你不要用小我去诠释这个圣经里面的话，你应该用圣灵的眼光去看。那这边好，即使呢我不是基督徒，我都会觉得有的地方简直就是在硬凹。那譬如说这个第七段，第七段他讲说引用圣经，上主说报复是我的事，那他把它诠释成你只要把报复交给上主，也就是圣灵去处理，他就会从你心中将它彻底化解。我不知道你的感觉啦，我觉得这个解释还蛮奇葩的。不过我想他为什么要 做这么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哈，其实应该是这样哈，因为在奇迹课程哈，它最原初在通传的那几位哈，帮助通传的那几位啊，包括海伦啊、比尔啊，还有肯恩呐、啊，其实他们都要么曾经是基督徒，要么就是对圣经是挺熟的啦。那而且因为呢，圣经也是这个2000年来的哈，这个西方文化的这个孕育的土壤哈。所以其实，耶稣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来拉近他跟西方人，还有他跟海伦他们的一个距离啦。那圣经也可以算是他们沟通上的一个平台了。好，那我想今天如果奇迹课是出现在中国的话，搞不好会引用《金刚经》呢，或甚至《六祖坛经》哦，都有可能。而且他搞不好会把《六祖坛经》的东西再重新做诠释，就像这边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一样。那不过有一两则我们还是可以看一看哈，包括那个第六段，你播种什么就会收获什么，一样哈，有一个括号引自圣经。那圣灵的诠释是什么呢？就是你认为什么是值得栽培，就会在自己里面去栽培什么。哦，所以很显然的，他是把这个看成是一个隐喻，而且他隐喻的是我们的心灵，而不是指外在，不是说你在外面去努力什么，你就会得到什么，好，而说你的里面。栽培什么？好，那我们的心灵内在栽培什么呢？其实就是小我或者是圣灵的思想体系了。那英文所说的栽培 （cultivate） 其实就有学习的意思了。就像我们中文不是也这样讲嘛？好像是栽培学人嘛，哈，栽培学子啊，哈。所以这个栽培就有学习的意思啊。那学习其实就会巩固我们的观念。所以我们要在自己里面去巩固或栽培什么呢？哎，就是。问你选择小我跟圣灵，那你觉得哪一个是比较值得的？这是这句话的意思。还有下面的第八段哈，他所说的向子孙追讨父亲的过犯，直到三代四代哈，这听起来也是挺恐怖的，但是蛮符合旧约所讲的这个以眼还眼、以牙还牙的这个想法哈。那这句话其实，在我们中国人，你可能会想到的是《易经》里面所讲的。积善之家必有余庆，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。那其实好像在历史上，不少民族都同样有一样的想法啊。不过这边的诠释，其实也蛮奇葩的哈。跟你想的完全不同哈。只要读一读你就知道啊。下面的第九段呢，有一句话可能你会觉得读不太懂哈，就是中间的第四句。他说：“小我既是你思想的一部分，它是不会毁灭的，只因它不具创造力，故也没有分享的可能。”那这个创造其实就是分享爱哈，这个我们之前多次提到。那他说：“为什么说小我是不会毁灭的，而且是我们思想的一部分？”哈，他的意思应该是这样了哈，就是说，因为小我是我们自己想出来的，所以它不是实相，它是一个幻象啊。那幻象就没有毁不毁灭的这个问题哦，因为幻象呢，它本来就没有存在过，哦，是根本没有存在过，所以也谈不上什么样的毁灭啊。那或许就有点接近我们在《金刚经》或者这个中观系的经典常读到的那四个字哈，不生不灭。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第十段，第十段呢，它引用这个法律哈，那高等法院。他说：“你不用怕高等法院会判你罪。”好，这边高等法院呢，指的是圣灵。好，那圣灵是为上主而发声，他出自爱，所以不会判你任何罪。好，那这边呢，你可以对照，或者你可能会想起我们之前讲过的这个 final judgment，就是最后的审判。好，也就是这边所谓的高等法院。那他必会驳回所有对你的控诉。没有任何控诉上主儿女的案件能够得逞，凡挺身证明上主的造化有罪，就等于诬告上主本人。因为事实上，上主的造化与上主是一体的，因此你如果会怪罪你的弟兄，你也一定会怪罪上主，这是一个铜板的两面。接下去他说，欢欣的把自己心中所有的信念都向上主的高等法院申冤吧，他会代上主发言。他的审判必然真实不虚，意思也就是说，不论你以为自己以前曾经说过什么或做过什么，那个都没有关系，已经过去，而且早就被赦免了。 根本没有人要定罪你。但乍听之下，会有如释重负的一种感觉。可是呢，你如果再更深刻的去问自己，愿不愿意放掉定罪，诶，好像小我又开始讲话。那事实上呢，很多人看到这个是不太相信的，他不太敢相信说不管我说什么或做什么真的都没有关系。那在这个不相信底下，其实是一个不愿意，就是不想放下定罪。因为事实上这边你要向高等法院申冤，那么有一个条件，就是你要愿意宽恕你的弟兄，也要愿意宽恕你自己。那如果你没有这个愿心，自己没有这个愿力起来的时候，这个申冤其实是无效的。好，那它就只能是一种头脑的一种造作而已啦。好，那它其实不会有真正有清理罪疚、疗愈心灵的效果。所以这个我们在课程中反复强调的愿心，好，大家记住，不管在什么样的章节、什么样的字句讲什么样的道理底下，都是一体适用的。接着让我们来往下看第十二段。第十二段的最开头呢，是奇迹课程的名言啦，无限的耐心才能产生即刻的效果。讲起来是很漂亮的一句话，但是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那首先我们可以看看这个无限的耐心。在奇迹课里面其实蛮有趣的，他反复的去强调说你不要拖延时间，就是我们前面讲，因为拖延时间会带来悲剧。那但是呢，他又不要你因为自己拖延时间而给自己定罪。好，这个拖延时间跟给自己定罪是这两回事。好，那你有兴趣的话可以看看这个练习手册的第95课，好，就会明白。好，那小我他很喜欢，他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到处定罪了。好，所以连你奇迹课人学不好，好，他都会给你定罪。好，虽然说奇迹课人就是为针对小我而来的，好，但是你把他学不好，他也可以给你定罪。好，这样子他也可以，好，他也可以维持他自己的存在。好，这个是无限的耐心。那么即刻效果其实是讲什么呢？指的就是说你当下已经能够认出实相，好，当下已经能够认出弟兄的实相，是完满的灵性，是纯洁无罪。那当你能够当下的认出实相，好，这个即刻呢其实就是当下的意思啦。好，那即刻的效果指的就是当下认出实相。那么你能够认出的时候呢，那个无限的耐心跟无限的爱就会被唤起。那我们为什么会对自己或者对弟兄没有耐心呢？是因为我们看到外面有问题嘛？我们认为这个弟兄是有问题的嘛？是需要我们去给他拯救，是需要我们去 push 他的嘛？那其实看自己跟看弟兄是完全一样的事情。好，那这句话还蛮值得大家在上面琢磨琢磨。好，那他说这是你把时间转为永恒的窍门，其实讲的就是宽恕啦。那这个我们到比较后面13章跟15章的时候还会很详细的来为大家解说什么叫做把时间转为永恒。事实上时间里面唯一能够进入永恒的那一个窗口就是现在。那现在呢，透过宽恕的提升会把我们的心灵给拉入永恒的境界里面去。最后他讲说，时间只是一种学习的教具，当它派不上用场的时候就可以撤销。所以这整个宇宙时空呢，就是作为我们学习的一个过程啦。那在时间里面我们学习宽恕，但是我们借着宽恕超越时间，那等到我们全部学完之后呢，所有的弟兄都被我们宽恕之后，时间跟空间就可以退位了。那这个时候我们就真正的脱除了这具身体，断除了轮回。